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告诉我们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感谢主，你从千万人当中把我们拣选出来，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也谢谢主，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你保守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话语。我们把以下时间继续仰望交托，求主你亲自来带领，你开启我们。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从前面第二章第三章我们看到，特别第二章结束时候，主耶稣说，虽然那些人看见他的神迹奇事，信了他的名，但是主耶稣说没有把他自己交托给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从第三章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知道这些人没有重生，就说没有重生的信徒，表面上看是信主的，但是实际上跟主耶稣一点关系都没有，主耶稣没有把他交托给他。所以在第三章就谈到了重生。那重生对一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说我们信主，我们一定要重生。那重生最后就是决定，实际上决定于我们的信，说真正的信那一定是重生的。所以我们真正信主，我们就不会怀疑，千万不要怀疑自己，说得救不得救，不要怀疑。刚才我们在祷告当中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灵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可能感觉不到，但是我们的心也更明白，我们自己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信这位主。这个信是深信不疑的，相信神的能力，相信神的应许，相信主耶稣基督一定会再来。在第三章当时提到了一件事，就是当时施洗约翰也施洗，耶稣也施洗，所以就引起了一些人的争议，到底是谁施洗的果效大呢？说不定这件事第四章一开头就引出了这样一件事。那第四章第一节就说，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那是他的门徒施洗。那当时可能主耶稣就是自从那个接近圣殿以后，我们前面就看到这些就引起了这些法利赛人以及那些犹太领袖的关注。他们就那现在呢，通过施洗这件事情，那么法利赛人就注意到主耶稣的名声越来越大，现在大过了施洗约翰。当施洗约翰在施洗的时候，这些人就去问，你凭什么权柄施洗？那现在看到主耶稣也这样施洗，而且人更多的时候，他们可能就顶住了主耶稣。这个时候主耶稣做了一件事，没有继续在这施洗，而是离开犹太，一往加利利去，说明以前就曾经在加利利那儿待过。其实主耶稣在这个三年多的传道的过程当中，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加利利那一带，偶尔会去犹太地，但是每一次去犹太地都会引起敌视和嫉妒。所以这主耶稣在这个时候就躲开了。为什么躲呢？主耶稣躲开不是因为惧怕，而是不想因为这个施洗这件事情来引起法利赛人和他之间的冲突，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尽量避免。这也是我们应该注意到的，我们有时候遇到逼迫的时候，不要去硬往那个枪口上面去撞，我们要灵活，该躲的时候要躲，不是因为惧怕，不是我们躲起来就不做了，我们躲起来还要做，我们最坏一个地方再去做。那主耶稣现在犹太地遇到这样问题后，那他再退回到加利利去，他不是不做工，而是要去坏地方做工。我们今天传福音也是，特别国内现在逼迫的那么严重，那么这儿逼迫我到另一地方，这个街道逼迫到另一街道，这个小区逼迫到另一小区，我来回换。第四节说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因为从犹太地到加利利经过撒玛利亚应该是最近的一条路，但是呢，当时的犹太人 要从犹太地到加利利，不走这条最近的路。为什么呢？他们要绕道而去，因为这些犹太人看不起撒玛利亚人，他们认为撒玛利亚人不是犹太人。为什么呢？因为在主前的722年，北国以色列灭亡以后，那么这些犹太当时的北国以色列的犹太人和这个外邦人就开始杂交，开始有了这个混血儿，所以这个撒玛利亚人就是这个血统呢不正，那犹太人看不起呢就绕过去，不跟他们，不见他们，不想看他们。但是主耶稣他的这个人子的身份就是犹太人，他没有这样做，他是必须经过，这个必须有着很深的意味。也就是说，主耶稣有带着一个使命，要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在撒玛利亚要做一件事情，我们下面就看到了。主耶稣要得到撒玛利亚人的灵魂，犹太人看不起，但是主耶稣他有怜悯的心肠。所以撒玛利亚人啊，在这一次得到这样一个福音，这真是感谢神。犹太人拒绝，撒玛利亚人接受。第五节，就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到了撒玛利亚的座城，这个城呢叫叙加。这个叙加呢，其实就是那个雅各的儿子约瑟，他的骸骨就埋葬在那个地方。这个地方今天是属于那个巴勒斯坦的那个地方。说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那么在创世纪的33章18到19节记载了雅各在这个撒玛利亚，在约就叙加这个地方买过一块地。后来呢，在这个创世纪的48章22节以及约书亚记的24章32节都曾经记载过雅各最后把这块地赐给了约瑟。所以这就谈到说是那块地。第六节，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井啊，在旧约里面我们经常看到好多故事是在井旁 发生的。那么我们今天所查的这个耶稣向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传福音发生在井旁。那个亚伯拉罕的那个仆人为以撒娶妻的时候也是发生在井旁。那么在旧约里边提到过是那个亚伯拉罕的井，以撒的井，但是旧约里面没有看到雅各井，但这儿我们看到了，雅各也曾在这个地方打过井。那么现在就是主耶稣就到这个地方了，坐在井旁，那时约有五更。主耶稣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绝对不是无缘无故的。坐在井旁干什么呢？要等一个人。那时约有五更，五更就是中午十二点，中午十二点应该是这一天最热的一个时候。第七节，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主耶稣因为他是神嘛，因为前面那个在拣选门徒的时候，那个拿单也在月月的时候，主耶稣就知道他在那个无花果树底下，他是神，他就知道，所以他就知道这个撒玛利亚人这个妇人一定来会来这儿打水，所以他就坐在那儿等他。那么耶稣就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其实从这儿来看，主耶稣已经开始传福音了。我们看主耶稣是怎么传福音的，说请你给我水喝，这就是找了一个话题，而且这个话题不是随随便便找的，这个水下面又引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一个属灵的一个生命来。第八节，那是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那他带来的门徒都进城了，那么也就是说在井旁现在除了主耶稣就是这个妇人，只有他们两个人。第九节，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人要水喝呢？因为前面我们说过，这个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是不交往的，因为犹太人看不起他们。 那么现在说你是一个犹太人，我是个撒玛利亚人，你怎么跟我要水呢？因为他下面说，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我们刚才说过，第十节，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典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主耶稣说的就是，好像这儿和尚就是这摸不着头脑，这个把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的又说又糊涂。他那儿说呢，他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他必早求你，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水喝。这个时候主耶稣已经开始向这个妇人启示他自己是谁了，说你若知道他是谁。其实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不明白，如果他明白圣经的话，可能这儿会有所领悟。为什么呢？因为在旧约里面提到了这个活水的泉源是谁，这个圣灵的源头是谁。那么在耶利米书的2章13节，我们看一下是怎么说的。耶利米书的2章13节说，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神这是自己说，神说他就是活水的泉源。那么同时在耶利米书的17章13节也说做到了同样的话。另外在以赛亚书的44章3节，以赛亚书的44章3节也提到过，以赛亚书44章3节说，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将河浇灌干旱之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就如果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是熟悉旧约的，她应该有所明白。但是她现在我们看她怎么回答。11节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她现在不明白主耶稣的意思，以为这个活水就是井下的那个泉水，说没有井又深，你也没有打水器具，你怎么从哪里得这活水呢？就像那个谈那个重生的时候，那个尼哥底母不明白主耶稣说的意思一样，这也是不明白。其实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好多时候不明白神的话，说神就透过圣经来启示我们，启示给我们。12节说，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难道你比他还大吗？那意思就是说，难道你比雅各还了不起？雅各留下了这活水的井，你从哪里有这活水呢？就现在这个井明明在这摆的，这是雅各留给我们的，这里面有活水，那么你的活水在哪儿呢？是这个意思。13节，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和尼哥底母他重生时候，尼哥底母不明白，那么主耶稣就告诉他什么叫重生，从水和圣灵生。那么在这儿，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不明白这个主耶稣说的活水是什么，主耶稣给他解释说，这个水是在他里头要成为泉源，不是井里面，而是在这个人的里面，谁接受了谁喝了这个水，就在他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我们今天我们喝了这个水，我们领受了圣灵，所以我们里面有这个活水的泉源。活水泉源那就是神，我们里面有神，神在哪里，这个活水泉源就在哪里。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这个妇人就很感兴趣，既然这样的话，我既然不用打水了，多好啊，他每天打中午还得过来。 那么为什么有大众过来，我们一会儿再分享。所以多好啊，他虽然感兴趣，但是还不明白主耶稣的意思。这儿我们看到主耶稣这个传福音技巧，一开始引出一个话题，然后呢再把对方的兴趣激发出来，让他感兴趣。那么这个妇人透过这个活水越来越感兴趣，所以那又下面他继续一个交通，一个交流。十六节，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主耶稣说话真是就是这个，跟对话好像，如果我不明白他意思的话，很难说这怎么回事呢？那儿说他又这儿说，突然就冒说：“你得把你丈夫叫过来。”那叫他丈夫来干什么呀？其实，主耶稣要把这个妇人的罪写出来。这是我们传福音的一个技巧，我们传福音一定要切中对方的那个最弱的地方，最需要的地方。其实每一个人，你别管他这个外面谈话看得多强势，实际上总有那个最软的地方。其实人普遍有最软的地方，那就是将来灵魂的去处。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完全可以把它摆出来。那么相信不相信就灵魂，相信，那么你知道不知道灵魂将来去哪个地方？你的灵魂想去哪个地方？这就切中他的要害。主耶稣现在一方面把这个妇人的罪要写出来，另一方面切中他的要害。然后妇人怎么说呢？说我没有丈夫。耶稣怎么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这话是真的。你看主耶稣说你没有丈夫是对的，但是你已经有五个丈夫，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他没有丈夫，已经有五个丈夫，说已经有五个丈夫，他就是曾经和五个人一起生活过，现在还有一个丈夫，但是这个丈夫也不是你的丈夫。也就是说这个妇人啊，现在和一个男人在同居。那从这儿来看，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同居不结婚，这不叫丈夫。我们现在就是人啊，就是因为这个地上的法律是体贴人的意思嘛，所以现在同居不当回事儿。特别有的弟兄姊妹到老年以后，丈夫或妻子离开了或者什么原因，就开始和其他的去同居，住在一起，搭伙过日子，认为这个没什么。但是在很清楚主耶稣告诉我们，同居不结婚，那个你说是丈夫其实不是丈夫，说是妻子根本不是妻子，那是什么叫奸淫。所以这我好多弟兄姊妹不以为然，说如果是觉得在一起，那就去领证去，不领证就不要同居，同居那就是犯奸淫啊。这个就是不管我们能不能接受，但是这是主的真理，我这个与这个世界上这个国家的法律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就是讲神家的这真理。犯戒淫是这个罪是非常大的，这是最恨恶的。所以我们如果有这种情况，弟兄姊妹赶快去领证去，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第十九节，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耶路撒冷。”因为当时北国的首都是撒玛利亚，这个北国和南国是就是隔开了，说南国的犹大百姓呢都在那个耶路撒冷去敬拜神，有圣殿。那北国以色列呢，当时连那个利未人都回到犹大，他没有祭司，所以没有祭司就是谁有钱就可以买这个职位，所以其他的那些宗派就是可以去做这个祭司。而且他们在这个撒玛利亚呢也模仿南国去建立一座礼拜堂。那妇人就提到了，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礼拜地方应该是耶路撒冷。这什么意思呢？因为上面那段话，主耶稣让他把丈夫叫过来，他说没有丈夫，主耶稣直接指出来你已经有五个丈夫。 朱耶稣过去也没有去了解他，没有去调查，妇人也知道这个不认识的，怎么去知道过这些事呢？朱耶稣直接把他的羞耻泄露出来，把他罪泄露出来，所以他感到羞耻，他想岔开话题，岔开话题，他想转移到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这个敬拜的分歧上面。这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常常遇到，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传到他不想听的时候，他们就要岔开话题。但是主耶稣，你看问主耶稣怎么说呢？怎么应对？21节，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主耶稣始终抓住这个传福音的这个福音的核心，生命的核心，说：“你当信我。”没有被这个妇人牵着鼻子走，没有被他左右，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抓住这个话题，围绕话题，不要被对方左右。说你当信我，那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你当信主。当指出他的弱点的时候，他岔开话题，说明他里面是这个，那就是他最弱的地方。那我们就找对了，说你当信主，时候讲到，当时时候讲到，那就是。到了以后，拜父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在哪呢？在人的心里面。这时候讲，对当时来说，时候讲到，那就是主耶稣要钉十字架，要成就救恩。那今天我们领受的救恩，我们其实我们真正拜神，我们是在我们心里。我们虽然去教会、去教堂，但是真正是在我们心里。所以我们现在怎么说？我们是时候讲到，时候讲到什么？主耶稣就要来了，主耶稣就要来了。我们看这个世界的这败坏，世界上发生这么多事情，主耶稣一再预言已经就快到了，这个世界快结束了，所以应当信主。22节，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是从犹大那一支派，耶稣基督。说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就指出就撒玛利亚人拜神居然不知道拜的神是怎样的神。这也提醒我们，我们今天我们敬拜神，我们知道不知道我们所敬拜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如果知道的话，我们绝对不会怀疑，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就真的会把自己完全的交给主，求神来带领我们。他说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23节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因为主耶稣就在他眼前，主耶稣就是那个救赎，就是替罪的那个替罪的羔羊。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就主耶稣，你看对这个撒玛利亚人这个妇人的启示是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就像整本圣经一样，是逐渐的把主耶稣启示给我们，越来越清楚，越来越认识他。用心灵和诚实，这个在原文里面就是在灵里面，在真理里面来敬拜他。我们中文译成了心灵和诚实，那诚实实际上是真理。我们拜神正是在灵里面拜，在真理里面拜，这一个是灵，一个是真理，这两个是离不开的。如果没有真理，没有神的话，我们拜可能这个拜有些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读神的话，一定要明白神的话，否则是拜的也是糊里糊涂的。说你在山上拜，但是你不知道，因为父要这样人拜他，父神是喜悦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的。25节，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那就是基督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这个妇人还也是真是受到启发了，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了。”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其实他说这句话可能还有意思，就是说到在哪里敬拜，到底在哪里敬拜是对的，在山上呢，是在 耶路撒冷呢，还是在这个县里和城市拜的，到在哪里对呢？只有就是等弥赛亚来了以后才能够真正明白，这可能是他要表达的意思。26节耶稣说，我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到这儿主耶稣直接明明白白的告诉他，就是这个弥赛亚，就是基督，这个在前面是没有过的。主耶稣是第一个向撒玛利亚妇人来启示他自己，他就是基督。而前面那些门徒说的基督，那他们自己说出来的，主耶稣没有说。我们从这里来看到主耶稣真的是爱这些撒玛利亚人，虽然犹太人抛弃了他们，不喜欢他们，但是主耶稣没有。这就是神，神又把这救恩赐给所有的人。27节说，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因为在当时啊，犹太人有一个习俗，就是做拉比的，做老师的，只要有身份的，要避免在这个公众场合和一个妇人去谈话。但是所以说这门徒回来又感到稀奇。28节，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当他知道主耶稣能够把他一些所有事说出来，所以他感到非常的惊奇。他知道他是这就是弥赛亚，可能就是弥赛亚，主耶稣也跟他说了，虽然将信将疑，但是他现在基本上好像是确定，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呢，什么都不顾了，连这个维持生计的这个东西，这个水罐子都留下不要了，然后就是往城里去，跑到城里对众人说：“你们来看。”这个我们比较熟悉，当耶稣当时跟门徒说：“你们来看。”门徒跟他说：“你住哪里？”说你们来看什么意思呢？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可以说你们来看，有些人还怀疑到底这个是你们信的是真的假的，是不是子虚乌有的，还是个精神寄托。我们如果讲太多你也不明白，那就是怎么办呢？那你来看，你来了解一下，你跟我一块来查经，了解这个神到底是什么样的神，圣经里面说的是不是都是100%对的，圣经里面的预言是不是到现在该应验都应验了？我们可以说你来了解一下啊，这也是我们传福音当中一个技巧。因为撒玛利亚妇人她以前曾经跟几个人同居过，这在当时来说这也是羞耻的事，所以她在中午最热的时候出来打水。那打水通常呢就是一早一晚最凉快的时候，不会最热的时候去打水，所以他为了避开更多人，所以他就有中午最热时间，因为感到羞耻。现在呢，他说他把我这些事都说出来了，他现在连自己的羞耻也不管了。这就说明真的信的时候，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上的污秽，我们每个人都有污秽，我们别人不一定知道，我们自己心里面非常清楚。说真的，我们当我们真的信的时候，那些误会对我们来说都不重要，我们完全可以去讲出来。那下面说，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上面主耶稣跟他说了，和你说话的就是他，那现在跟他说话就是耶稣自己吗？那耶稣就是基督吗？他说莫非这就是基督吗？还是将信将疑的。虽然前面有那件事情主耶稣把他说出来对他那么大的震撼，但是现在还是将信将疑。那我们刚开始信主时候，基本上可能大部分都有这样一个过程。刚信主虽然经历了很多的神迹，但是过后老是想，真的吗？真的有神吗？真的这么神奇吗？常常在那儿怀疑。啊，这个一开始也是正常的。这撒玛利亚妇呢就是这样。 这就是你圣经告诉我真真实实的把一个人信主的过程经历告诉我们。我们也曾经历过，也在怀疑，所以到后来我们越来越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这种怀疑就没有了，我们真的相信。第三十节，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那说明这些人，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情况，而一个陌生人居然能够把他以前是都能 说出来讲出来，那么对这些全城的人也是非常大的震撼，所以他们要去耶稣那里去。三十一节，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就是当这个妇人回去跟城里面人说这些事情的时候，那跟现在近旁只有耶稣和他的门徒，那门徒就说拉比请吃。那耶稣又怎么说呢？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又是这儿话出来，那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现在门徒现在不明白主耶稣所说的这个有食物吃是什么意思。我们从这个第三章到第四章看到，第三章谈到了重生，尼哥底母不知道。那么第四章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了活水，撒玛利亚不知道。主耶稣这儿谈到了食物，重生、活水、食物，这里面有许多需要我们思考的，弟兄姊妹下去去思想一下。那这个食物到底是什么？下面看，蒙图这儿就不明白，糊里糊涂。那三十四节耶稣就说了，就做出了解释，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主耶稣的食物所吃的就是遵行天父的旨意，完成天父的交给的功。那我们今天我们也有食物，我们除了身体的需要的食物，我们灵里面的食物也有。我们灵里面食物这儿很清楚，就是来遵行神的旨意，遵行主的命令，完成主交给我们的任务，这就是食物。那食物，那么身体上需要的食物是每天需要去吃的，去一日三餐，少一餐可能就会饥饿，所以主用这个食物来比喻做这个工是非常恰当的。我们做神的工不是说，今天我们就歇一歇不要做了，明天歇一歇不要做了，后天想做了再做，不是这样，我们天天需要去做，时时刻刻需要去做。我们在工作当中，我们活出这样的见证，让人知道，哎呀，这个基督徒，你看他多喜乐啊，遇到那么大事儿，心都不着急，不害怕，这些都是见证，这些都在做神的工。我们传福音就在做神的工，所以这儿主耶稣不是说主耶稣不吃任何物质的食物，而是说这个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不是满足身体的需要，而是遵行神的旨意。食物我们可以贴补我们的肚腹，我有饱足感，那其实我们做了神的工以后，我们也有种喜乐感、满足感，这都是神的恩典。弟兄姊妹，如果是真的每天都在做神的工的话，你每天都会喜乐的，非常满足。如果哪一天觉得空虚，那可能我们就考虑一下，我们那已经有没有做神的工。人的这个心呀，人的灵呀，是没有办法用物质世界填满的。人再挣再多的钱，你房子再多，你的车再好，你住的再豪华，吃的再好，其实这个心是填不满的。什么能填满呢？唯有神，唯有圣灵。所以这个做神的工就可以把我们这个里面填满，我们有满足感，这都是神的恩典。三十五节，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天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说离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 还有四月说明没有熟，但是主耶稣说你们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熟了。主耶稣前面说那个井里面水引到了活水生命的水，从这个食物引到了做主的工，这儿这个庄稼当然也不是简单的我们田里面那个所种的庄稼，这个又说到了传福音了。举目向天观看，这个天代表世界，代表世人，所有的世人，就我们要举目向四望这个世界。当我们举目望这个世界的时候，当你走到街上，你去想一想超市什么街道上人来人往，我们会想这里面有多少是信主的，有多少真正是得救的，有很多失丧的灵魂需要拯救，有很多人需要听到福音得着耶稣。所以我们经常要真的举目向天观看，当你观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庄稼熟了，这些失丧的灵魂需要拯救，他们需要听到福音，我们就需要去传福音。平时我们可能觉得没事儿干，但是当你举目向天观看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有许许多多事情要做，我们正做不完，你就会觉得时间非常紧迫，不够用。这就是主耶稣告诉我们传福音的迫切性，非常的迫切，现在真的非常迫切。不仅教会外面需要福音，其实教会里面也需要福音。那么还有一点，我们传福音要传对了，传对的福音。有好多时候我们传没有传对，我们传的是怎么信耶稣就病就好了，信耶稣就我们工作就找到了，信耶稣我们就可以孩子可以找个好对象等等，这些都是不对的福音。对的福音应该是与罪与救赎有关系，主耶稣道成肉身，受死复活，升天再来。所以因为我们如果是传的错的福音，没有传对，那么听到我们传福音的这些人，那一开始就听错了。所以有好多弟兄姊妹一开始就听错了，一开始就把路走错了，虽然是走在这个路上，好像走在主路上，实际上已经走错了。所以我们要传对的福音。36节，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从这个表面上来看，好像收割人得工价，收割的人那就是传福音的人得了工价，这个工价好像就继续到五谷到永生。这个意思啊，不是说只要忠心的去收割传福音就可以换取永生，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做工的果效会延续到永生，我们做工果效一直会延续到我们见主的那一天。在启示录的14章13节，就说到，就圣灵说，是的，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吐出最后一口气再吸不回来的时候，那我们就离开世界了。离开世界我们就吸了地上的劳苦，我们借主。借主是做工的果效随着他们，也就是我们借主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带的是什么？做工的果效，带的是我们所有圣灵的果子，我们借的果子。所以我们做工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到时将来借主的时候，比如两手空空，什么果效都没有，神跟我们要求摊开说什么都没有，那个时候我们都是羞愧。所以我们真的要做工。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撒种的那就是传福音的，那我们传福音不一定马上就看到果效，好多时候不会马上就一传他就信了，很少有这种情况，有但是很少。好多人是有好几个人向他传福音他最后才信，那就是信的时候最后和他传福音的时候那就是收割的人，那就带他决志信主的，结果子的。那么前面撒种难道就白做了？没有白做，我们都有果效，这都是我们的果效。 所以说不管是撒种的还是最后收割的，最后一同来享受这个快乐。37节，俗语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是这话可见是真的。我猜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我们刚才说很少有人听第一次听福音就信，而是听了好几次才信。所以我们不要就是因为我们领人信了主了，我们带他觉得知了，所以我们就沾沾自喜。我们也不要因为说我们传的福音没有结果效，我们传给他，结果另一人传的时候他信了，我们就好像灰心丧气。其实大可不必。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切都是神的时候，神的时候到了，神自会安排有人去收割。我们可能在前面就是那个撒种的，别人就是收割的，啊，我们都有果效，一起来享受我们所劳苦的。39节，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那从这句话来看，就撒玛利亚这城里面有好多的人信了耶稣，是因为这个生活不光彩的妇人做了见证信的。所以真的有一些人是听了见证就信的。那我们下面来再看，就是我们真正的见证是要见证主耶稣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功，不是炫耀我们自己。我们看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她没有炫耀自己，而是她生活不光彩，把这个不光彩那一面拿了出来，借着上巴。我们是做见证是来凸显主，不是凸显我们自己。40节，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2天，因为他们信了，所以他们希望和主同住。41节，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因为住了2天，主耶稣给他们一定讲了很多很多天国的道理，所以他们听了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那从这儿来看，我们传福音，一方面我们要传讲神的话语，另一方面要做见证，说传福音做见证，这两个方面是缺一不可的。但是最后真正的信一定是要归结到建立在主的话语上，不是建立在神迹奇事上。那这个我们要清楚，我们做见证是为了来荣耀神， 让他们看到主耶稣的奇妙的作为，他的能力。但是最后真正的信一定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所以我们要读经，要查经，要思想神的话，要把神的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没有神的话，这样的信那可能就是草木合间的工程，不扎实，一把火就烧掉了。42节，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的。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做了一个见证，我们信，我们现在亲自听见了，知道这正是救世主。亲自听见了很重要。我们为什么要，我们就是要亲自去读神的话，我们亲自要去思想神的话，这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今天查经，弟兄姊妹平时我想一定是经常自己去思想神的话语，自己亲自去体会体验去了解，知道这正是救世主。救世主在这个新约里面只有2次提到，一次就是这儿，另一次就在约翰一书里面。约翰一书里面说是世人的救主，那么这儿说他真是救世主，那意思就主耶稣他这个弥赛亚不仅仅是犹太人的救世主，不仅仅是救犹太人的，而且也是救全世界的人的。这个看见可了不起，犹太人到现在可能都没有看清楚，现在的以色列人，不信主的以色列人，在当时这些撒玛利亚人，他们看不起的撒玛利亚，他们视同外邦的人的撒玛利亚人看清楚了。43节，过了那2天，耶稣离开那地方，离了那地方， 往家里里去，就离开了那个叙家，然后往家里里去。因为耶稣自己做过见证说，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到了加利利，加利利人既然看见他在耶路撒冷过节所行的一切事，就接待他，因为他们也是上去过节。因为在逾越节的时候，几乎大部分的这个犹太人都要到耶路撒冷去过这个节。当时主耶稣就在耶路撒冷，而且行了很多神迹奇事，他们就看见那些神迹奇事，就接待他。46节，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主耶稣不停地来回的走动，所以做工的工人就是要来回的走动，我们传福音要走出去，不是坐在家里面。这个迦拿就是前面那个行神迹水变酒的地方。然后呢，由于大臣，这个大臣的儿子呢在加百农，加百农离迦拿还有段距离，这个儿子在加百农是有病了。那么这个大臣呢就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从这个加百农来去见耶稣，下面说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这个下去是地势的高低，可能加百农比那个迦拿地势低一些，求耶稣医治他的儿子。为什么求呢？因为听说耶稣行那么多的神迹，知道耶稣有这样的能力，所以他相信，所以从那么远去找他去求人，去求耶稣，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48节，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你们就包括这个人，或者是更多的人，包括这些犹太人，说你们不看见神迹奇事总是不信。这是我们世人的一个，就是这样的，我们常常是见了才信，不见根本不信。现在好多就这样，他没见到，你打死他也不信，你怎么说也不信。这是我们人的一个特点，而神呢不是这样，神是让我们先信了以后，必有神迹奇事随着我们。那信了以后，你就会有神迹奇事发生，你就会看见。所以是我们不能用我们人的眼光，不能用我们人的这个思维去思想神，去看待神。是我们是先信了以后才看见。那其实我们现在我们多多少少明白主的话语，那么一开始我们真的什么都不明白。我相信可能大部分，应该说几乎每一个弟兄姊妹一信的时候，有谁就一打开圣经就明白了？我想可能不会有。我们一开始读圣经的时候就是像读故事书一样，但是后来我们越来越信，我们越来越明白，越来越有更多的看见，这是不一样的。49节，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他是求耶稣给他治病的，耶稣又说了一句那样的话，所以这个大臣就着急说，求你趁我的孩子还在，赶快还没有死，赶快就下去吧。他急得为自己孩子着急。50节，耶稣怎么说呢？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就这么简单，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这个人可能说，意思说你趁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说让耶稣必须到现场才能治好这个孩子。那这人在他看来说，耶稣必须到这个孩子跟前，当着孩子面才能治好这个孩子。但是他虽然相信主耶稣有这个能力，但是他还没有完全的认识主，他不知道主是超越时空的主，主是超越时间，是超越空间的。在没有这个世界没有成型之前，主耶稣就是神，道成肉身，道与神同在。这个世界成型的那一刻开始，这个宇宙成型那一刻开始才有了时间，所以说他是超越这个时空的。 就在这儿就把他的孩子治好了，说你回去吧，你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我们看到这个大臣啊，真是相信，没有怀疑，就回去了，这是他信心的表现。所以我们真的需要活出这样的信心来。我们相信神，我们真的要信的真，信的实。51节，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迎接他，说他的儿子活了。正下的时候还走到半路，还没回家呢。那么仆人知道儿子活了，赶快去找这个大臣。那可能说这也不用求了，回来活了还求什么？那这个时候他就问说：“你什么时候见好的？”他们说：“昨日未时日就退了。”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那多奇妙！他知道这个儿子不是自己活过来的，是主耶稣把他救活了。主耶稣救了他儿子的命，正在那个时候活过来了。所以正因为如此，下面说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这是因为这个神迹奇事，全家都信了。这正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主耶稣在前面行了很多神迹，在耶路撒冷也行过好多神迹，但是在这个加利利，这是第二件。第一件就是在迦拿那个婚礼上，水变成了酒。那么水变酒那第一件神迹，在第二章11节就说要显出他的荣耀来。那水变酒那件神迹是要显出主耶稣丰丰盛盛的荣耀。那么这件神迹呢，显出主他是有胜过死亡的权柄。主耶稣是有胜过死亡权柄，因为他是神。所以我们靠着这一位神，他有胜过死亡的权柄，所以我们靠着他，我们将来不会死，我们的灵魂不会死，我们的灵魂有了荣耀复活的身体以后，我们要和神永远在一起，不会到那个我们不愿意去的地方去。这就是神。我们看到第四章也给我们很多的看见，我们越来越认识主耶稣是这样一位神。特别我们从这个主耶稣和撒玛利亚人妇人谈到就是传福音的时候是如何去传福音的，弟兄姊妹们好好去读这一段经文，我们去体会如何去向一个陌生人去传福音，找到话题，激发对方的兴趣，找到自己那个软，找到对方的软肋，不被对方牵着鼻子走，始终把主耶稣作为核心。你当信主，他岔开话题的时候，我们又要回到这个我们的话题上面。当他要岔开话题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正是说到他的痛处，他最需要的地方，我们再把他引过来。你来试，你来了解一下，你来看。时候讲到主耶稣就要到了，主耶稣就要再来了，所以这非常紧迫。可能主耶稣又说呢，主耶稣现在我们活着的时候来不了。我们活的时候来不了，但是我们总有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天。我们离开世界的那一天就是我们的末日，因为没法改变了，再没有机会了，信就信了，不信就那样了。所以主耶稣再来，其实我们正离世的时间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能活多少岁呢？就我自己来说，现在1/3时间甚至以上都过去了，正常是正常情况下，所以我们真的要抓紧时间传福音，引人归主，让一些世上的灵魂都能够找到一个归宿，特别是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邻舍、我们的同事。好，今天就分享到这儿。